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我们的故事要分享的是一位来到墨尔本的移民孔凡莫女士的故事。她的故事特别在于，她移民到墨尔本并不是策划饮酒的，而是好像是一次偶然。凡莫女士在中国呢是一位网红，或者说是一位博主。她的受欢迎程度呢是源自于她在身心灵疗愈方面给她的受众提供的咨询，以及她提供的一些案例。那他又怎么样因此而来到墨尔本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凡莫女士你好。
哦，露西你好。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为什么又选择了墨尔本呢？
啊，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说我当时大概在凌晨的12点多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呢，我就在我的小红书上啊，它作为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来讲的话，当时确实有20多万的粉丝。平时的互动当中呢，他海外的朋友其实特别的多，所以我当时就发了一个很浪漫的，看起来像是一个招募的帖子，我说那大家都在海外过得好不好，那我要去看看大家。我就睡觉了，早上起来一看下面，哇，接龙接爆了，就是全世界的很多的人都在下面说，哇，来我这里吧，来我这里吧。所以我当时也挺开心挺感动的。其实对墨尔本呢我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我本来以为是韩国的某一个城市，因为下面接龙最多的竟然就是墨尔本，当时就对这个地方呢就产生了兴趣。那当然呢，最后促成的还是有一个神秘的朋友，等一会儿我再揭露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他主动找到了我，并且加了我的微信啊，然后呢让我这个墨尔本的旅行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可操作的，然后立马就买机票可以飞的一趟旅程了。
你是怎么样成为小红书上有这么多跟随者的一个心理学方面的博主的？你原来是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的人士吗？
就是我不是学心理学的，并且我的学历其实也不是很高，我的学历是中专。当我人到中年的时候呢，我发现我自己呢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抑郁状态，我怎么有一种想要结束生命的感觉。
其实在采访之前，在我跟凡莫的聊天当中，你是非常毫无保留的跟我分享了你的童年的一些经历。如果我简单概括来讲呢，就是凡莫出生的家庭呢是一个物质生活比较丰富，但是呢父母没有太关注你的精神世界的一个状态。小时候因为父母经常会吵架，然后并且当着他的面讲了很多就是他们在生活中碰到的挑战和难题。他也一度看到就是自己的父亲出去外面酗酒甚至跟人打架，然后带着血回到家这样的场面，所以可以说是给你的心灵呢是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却没有机会去跟任何人去探讨这个问题。然后一直等到你结婚生子，你也自己成家立业，与此同时哈，你说你开了个幼儿园的这个阶段，你说你是在当妈妈之后的某一个节点产生了你刚才说的想要结束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念头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是在看起来好像人生非常顺遂的阶段，但是你的心理你的精神世界崩盘了，大概就是发生了这样一个节点。
那我很想问一下，当时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是不是把自己吓了一跳？所以你采取的措施是跟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样，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不管是身体上的自己的心理健康有什么问题的话，首先就是去网上搜一下应该怎么办，是吧？
我只是当时对我自己的那个念头还有我自己我的生命本身产生了一个非常浓厚的兴趣，就是发生了什么好像外界没有什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你觉得活不下去了？我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跟自己对话的。
那除了跟自己对话，你有去寻求什么样外界的帮助吗？或者信息、知识？
其实那个时候大概是2014年，2013、2014年，那个时候其实身心灵啊，还有这些心理学的知识啊，它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你说你上网上去搜一下，你可能找不到什么对口的。但是我也挺幸运的，我确实从那时候开始就去开始上课了，开始了我长达10年孜孜不倦的啊，不停的去求师，不停的去探索自己，不停的去疗愈自己的过程。
你说的上课是说 去比如说某个校园或者某个机构去上课，还是
其实不是，就像我现在所谓的身心灵老师我开的课一样，它不是学校或者校园的，都是一些在身心灵界它的修行和整合到达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出来开课，然后比如说它的主题可能就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情绪啊，作为一个女性如何活出自我呀，你总是不快乐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或者说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类似于这种身心灵，就是它叫生命教育啊。如果把它归一个学科的话，可以说是生命教育的课程。
所以其实我还蛮想跟你探讨的，因为我发现包括在我自己的身边周围的朋友也有很多人是原来在别的专业领域，但是他在近年来开始去探索这个领域。那比如说当你去向这些老师学习的时候，你会去质疑比如说他是有什么样的资格或者认证，你会觉得你需要他是有一个心理医生的那种资格的背书你才会去跟他探索吗？还是他提出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提的那几个问题，我都觉得很容易击中心灵，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正好是切中了你的心理的需求，所以你很愿意去跟他们学习或者交流。
所以其实能够打动我的老师都是他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是活出来的，你无论是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去感受他的这种很有爱的磁场，还是他个人的生命经历一步步的从困境如何突破，其实我个人更多的是关注这个部分。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说哪位老师经历了哪些事情之后，然后他的应对方法或者说他的这个应对的历程是深深的打动了你？
比如说对我一生影响特别大的我的一个老师就是胡因梦老师，在他的人生最鼎盛的时期，那么他对他的生命发出了一个很深刻的，就是我来这个地球到底是做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个深刻的自问之后呢，让他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去利益大家的一个身心灵的导师。他当时就开始把国外的很多老师的书翻译成这个中文，然后呢全世界发行。那你像他这个行为，他完全可以凭借他的美貌啊，他的这个在演艺界的这种人脉去赚取更多的金钱，去获得更多的头衔，但是他这个隐退的动作，那包括他后期去做这种翻译，他其实是不赚钱的嘛，那么并且是做了10年。那这个老师他的这种能量场，他的这种故事，他这种经历，你知道这个老师他来办课程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自我利益，他真的是想把他悟到的东西传递给大家，让大家也去获得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解脱。我有很长时间一直跟随他，他后来在台湾开课我也去了，可以说他完整的课程体系我基本上全部都完成了，这个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老师。
当时你去参加这个课程的时候是想要自己也成为一个这样的老师，就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职业的方向和规划，还是说你只是为了疗愈自己？
完全没有前面的想法，就是因为太痛苦了，还有就是我的世界太小了，我要去看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就是正式的成为一个这方面的身心灵的导师？然后在中国国内的话，你是需要去获取一个什么样的认证，然后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背书你，你才可以去进行这样的服务的吗？
其实我当时自己做了大量的疗愈，内在孩童的疗愈啊，跟父母的关系啊，包括我当时跟您说的那个抑郁症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之后呢，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方向是挺好的，然后我就会把这些经历其实会去通过公众号把它分享出来。那至于去成为这方面的老师呢，其实它是一个促成，因为当时我有幼儿园这个事业在做着，我也没有想到我要全职成为一个身心灵老师，就是有很多的人他来找你咨询说我可不可以付费咨询，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方面的业务。那至于证书呢，我当时是考取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国家的1级婚姻咨询师，这两个证书现在国家已经停止了，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停止的
啊。你指的是中国是吧？
对对，中国的。你如果去进去哪一个单位，他或者说你要有一个平台去进驻的话，首先就需要这两个证。
不仅是在你自己的家乡，你还因此去了北京，然后去了昆明，甚至后来就是到了澳洲是吧？当时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家乡了呢？
其实还是我的感觉不 OK 了，然后就离开了。就是觉得故乡的有些东西它已经约束住我了，就好像我要生命要去扩容了。其实在北京我也没有什么朋友啊或者亲戚，那当时呢就是有这样一股冲动，所以呢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就立马的带着孩子然后去到了北京。
有孩子了，然后你在没有任何人脉和铺垫的情况下你就去了北京吗？
是的。其实第一个月也确实遇见了困难，就是去之前的时候很冲动嘛，很开心嘛，然后去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在山东的收入来去支撑两个孩子上私校，然后加上我高额的房租的话，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是那个数是负数的下个月，但是也非常的神奇啊，就当你的意愿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去了北京的第二个月，我的收入就翻了5倍，然后足以支撑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去生活。
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年代，就是特别是像你提供的这种服务，它并不太受地域的限制，因为你还是依然在网上会提供这样的一个课程和服务？
我觉得除了不受地域的限制，我去到了北京其实对我来说是个加分的。就是你想我的故乡是山东临沂，比较小的一个城市嘛，就是大家来全国各地奔着我来上课的时候，大家都是往高处走的，但是你去到了北京，他就说北京有一个心理疗愈师，那我要去那里，好像在这种就是影响之下呢，就是我的客源会越来越多，我在北京开课的这个人数也会越来越多，影响力也会就是比以前要好一些。
后来又怎么到了昆明呢？
这个呢就是我在北京发展几年之后呢，就是发展的挺好，然后后来呢我就开始发展游学。你知道游学就是很多的女生其实她很喜欢出去旅游嘛，那我个人呢是比较浪漫的，就是从星座来讲的话我有很多的双鱼的能量，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大理。那有一天呢我去旅居的时候呢，然后就觉得大理能量场特别好，我就想啊，那我要办一个游学。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我就在大理开课。你知道北京飞大理是要3个多小时的，所以飞了几年之后，大概在北京住到第6年之后，我有一次从大理返回北京的时候，我就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朝云南去搬一下。所以当时搬到昆明呢，纯粹的是因为觉得我在云南开课会比较方便一些，所以在北京待了6年，我就搬到了昆明。
到了墨尔本，其实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你只是因为有好几个朋友都邀请你一起过来，并且呢你来到这里之后呢是受到了他们的接待，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生转折，就是当时你来的时候已经是处于离婚的状态，但是你却在这里找到了你现在的人生伴侣。
是这样的，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而且这位人生伴侣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发现自己出柜了，你是跟一位同性伴侣一起，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注册婚姻。
是这样的。
能跟我们讲一下这当中的过程吗？你会不会被自己惊讶到了？
其实你说惊讶吧，肯定有。你刚才你用了一个词说出柜啊，其实我觉得在我的身上好像还不太存在这个能量。像我的伴侣也经常问我嘛，就是那为什么选择跟他在一起，我说没有为什么，因为就是你。
确实就是有点神奇，像你刚才说的，你甚至都不知道墨尔本在哪里，你还以为是在韩国，然后突然一个就是跟你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人就成为了你的人生伴侣。所以有时候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确实是可以很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你当时到了墨尔本，你们是怎么样就是慢慢的建立起这个关系的？
我来的时候虽然是他接待的我，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我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帅帅的，我们说的帅 T， 就是他穿的都是很男生打扮，你确实也看不他出来他是一个女生嘛。然后他对我呢也彬彬有礼，最主要的是他当时他其实是有女朋友的。第一次见面我们的连接仅限于这是一个很友善的朋友啊，并且呢他当时在墨尔本呢其实是做了一个就是社团啊，做得很大，然后呢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连接。但是我们之间的发生呢，就是我回去之后他有事求助我的时候呢，那我当时呢准备送给他一个礼物， 那我在送他这个礼物的时候，他是一个手串，当我用牙齿咬了他去穿这个手串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就链接到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很神奇，就像有一个人在时空当中跟你讲话一样，他说你在给你的爱人穿手串。我当时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就是头在那里摇，跟那个拨浪鼓一样，说哇，你发什么神经啊。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本身是小女生，但是看起来像小男生的，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小13岁。但是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是在4月份，然后我们约了去武鲁鲁旅行。这次旅行也非常神奇，我以为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组织了很多人去旅行，但是当我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发现他只约了我，就我们两个人去武鲁鲁旅行。所以我当时其实有一点点就是觉得有一点奇怪，我就问没有别人吗？他就很慌张的说，那你可以去约别人吗？然后我们就随时拉了一对夫妇去的。大家想象一下，在武鲁鲁那个场景下，早上起来5点去看日出，骑着骆驼，晚上去吃法餐，去看灯光展，去看这个星空，全是特别浪漫的事情。就是它好像是催化剂一样啊，就是在那个当下，我们两个人就非常敞开，他把他的痛苦，我把我的很多的童年的经历，就是最柔软的部分全部都给到了对方，可能有些化学效应就发生了吧。
但是有时候像这种化学效应在离开了那个环境之后，他又回到现实当中的时候就很容易蒸发了。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进入这个关系或者确定这个关系的时候都是有纠结的。我是一个直女本身，另外就是年龄相差这么大，他看起来肯定是不如我成熟。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呢，我们又在圣吉尔达，然后我们就住下来，又相处了大约有10天。其实我觉得最感恩的就是我的伴侣，他是认真的啊。在这个期间呢，他就把他所有墨尔本的朋友都介绍给我，包括他的同事啊，然后去确认我是他的新的女朋友。那当然呢，你说的情况也发生了，因为我马上就回国了嘛。我回到就是中国之后，其实我就已经打了退堂鼓了。啊，我想只不过是一场经验，恋爱过了很美好啊就可以了。所以当时我是打退堂鼓的，但是还是感恩我的伴侣。然后我回来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他就追过来了。他就回国，不仅带我见了他的父母，而且带我去了西藏，然后去了冈仁波齐转了山，并且在冈仁波齐的最高处拿出了这个戒指给我求婚。所以一切就是这样促成了。
他带你去见他在中国的父母，所以他的父母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观念，是吗？
其实不是的，因为他出柜比较早，他在他的年龄，他应该2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过生日就出柜了。父母呢一直就是好像不接受，但是好像呢又我也不干涉你。其实呢他们是对这个部分是有很大的保留的，所以他突然带了一个比他大10几岁的女人来到他父母面前，告诉他这个人以后要成为我的家人。那对他父母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我们没有在一起之前呢，他对他的父母呢一直是一种回避性的态度，就是妈妈经常打过视频来，可能3、4天才回过去。所以当他要带着一个女人要去见他们，并且要约定跟他们有10天的旅程的时候，父母是很纠结的。一方面就是女儿向我靠近了，一方面呢又来了这么一个大的地雷，他们当然要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了4个人的10天的关于云南的一个旅行。
那在这个旅行当中，你是如何可以说是 win over，
如何去面对
的？对对对。
如果细讲，真的是精彩的像一部电视剧一样，包括妈妈开始发脾气啊，吃醋啊，哇，开始玩消失啊，我们正在旅行着，妈妈就不见了呀，就是妈妈的情绪会比较大。我其实是没有被表象吓到的，我第一时间去感受他的爸爸妈妈的话，就是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淳朴，有内心像一个小孩一样，很可爱很真实的一个人。只是呢他夹杂着嫉妒，夹杂着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一切，尤其是面对着像他的亲戚公开这个事情，他有很多的恐惧。所以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一直是很温柔的，很耐心的去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耐心的去听他的一些脾气。所以呢就有惊无险的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去了寺庙，这个寺庙非常的美。然后当我们4个人坐下喝茶的时候他的妈妈就给我道歉了，然后我们就属于和解了，就等于默认了我们的关系吧。
不过你真的也是非常有勇气，但是也非常考验你的身心灵知识。
对，
这个时候才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考试啊，
考验你修行的时候到了，
不仅要自己修炼到位，还要去影响一个看起来你不可能影响到的人。
妈妈最害怕的就是妈妈直接在背后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女人不简单，她在骗你的签证，她为了她的儿子可以不顾一切。大家知道中国的妈妈嘛，就是很恐惧这个部分嘛。嗯，其实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也很勇敢，也很诚实，就是最后的时候我会跟她面对面的沟通。因为她妈妈一直在夸赞我嘛，像你这个年龄的女人啊，保养的也不错，经济能力也不错，你找谁不行？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阿姨，你有没有考虑过，我来到墨尔本五年，我就是遇见哪一个男人，如果有结婚的可能的话，任何人都会给我办签证，这是一个台面上的一个两个人共同奔向美好的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到了你这里我就成了骗子呢？但是妈妈还是比较开通的，最后她说，嗯，你说的有道理。
您刚才讲到儿子，因为你的孩子现在是在墨尔本读书，然后跟你在一块儿，你的孩子对你的这段新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看法吗？有一个过程吗？
其实我的两个孩子呢，因为我从小的教育，我跟孩子相处的基本是跟朋友一样，把我的伴侣介绍给他们的时候，我女儿说的很简单，就是哎，你开心就好啊，很好啊。然后我的儿子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击，就是刚开始介绍给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是女生，后来知道是女生，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过度，他就觉得那是妈妈的事情。那包括现在我的伴侣跟我的儿子基本上就是好朋友，一起打游戏，一起写作业，一起制定规则，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蛮顺利的。
您的女儿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墨尔本？
没有，我因为我来了刚刚有两年的时间嘛，她在读大学，有的时候她的假期也不是太合适，但是我们经常去约会，比如我去巴厘岛她也去巴厘岛，然后我们会在其他的地方去约会，她今年会计划过来旅游一次。
好棒啊，就是虽然你走的不是寻常路，
是
在别人看来好像有很多个很可怕的大转弯，但是你却好像走的风和日丽，当然这下面有你不少的勇气和努力在里面。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孔凡墨女士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谢谢。
谢谢大家。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